烧的时候把电脑弄下。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还在复活周之内啊，我们还在纪念主复活的日子。那今天呢，我们在纪念主复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全章的经文。这章经文呢，或者说把它扩大一点，彼得后书是一封书信。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主后66年，他从罗马写信给小亚细亚的五省教会的信，来激励那些信主的人要在主的恩典当中长进，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要不断的长进啊，用保罗的话说呢，就是要成圣，不断的长进。那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他讲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的圣经还打开的话，当时你应该有些印象，他讲的是将来的事情，他讲的是将来的事情，他落脚点呢却是当下的生活，这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从将来来看当下，这是一种活法。人在生命活的时候，你要眼望着将来，因为你的今天甚至你的过去都是被将来所改变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你明天要做的事情直接就影响你今天的心情。如果明天你休假的话，你今天就开始饿了，是不是？那就是明天，就是将来是影响你的当下啊。如果你明天有一个很重的学习报告要交，你现在还一个字没写，你今天在这儿你坐都坐不住，是因为你的现在是跟你将来连在一起的。所以人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活在将来的，但是我们常常不意识到这点。我们这个世界上受的教育啊，都跟我们说人是活在当下，对吧？大家听过这个词吧，叫活在当下，强调当下。那我在网上也看到过有人评论说，有人去问一个所谓什么心灵大师，问他说什么叫活在当下呀？那大师想了半天，什么叫活在当下？你光在当下看当下，或者从过去看当下，你看不清楚的。那大师想了半天，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就是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睡就睡。所以他是怎么呢？说了半天还是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呢，圣经呢给我们永恒的眼光，从明天从将来来看当下，来看现在。这是今天这个题目，说活在明天的意思。从明天看现在，给我们带来世界观的改变，给我们带来世界观的改变的同时呢，就改变我们的价值体系。改变我们的价值体系的时候呢，又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灵命就长进，让我们的生活也在主的恩典当中蒙福。刚才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一个称呼是不断的出现的。一开始彼得在这封信里他是怎么称呼他读信的人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然后亲爱的弟兄这个称呼呢，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一章里至少出现了几次呢？如果你要数的话，我已经帮你数过了，你可以省一点时间啊。一共出现了4次，他是不断的在说亲爱的弟兄啊，过一会儿又说亲爱的弟兄啊。为什么不断的又重新说亲爱的弟兄吗？是因为他的思路是一块一块的，就是他的论点是一段一段的。他讲完了一段事情以后，他又再需要讲新的一段的时候，他很自然就说亲爱的弟兄啊。而且从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到是在第一节啊、第8节、第14节和第17节4个地方不断的在说亲爱的弟兄啊。你注意到这个亲爱的弟兄这个字的出现的这个频率啊是越来越快的，就是说两个亲爱的弟兄啊之间的间隔是越来越短的。保罗在写的时候心里是有火在烧的，他想到 将来的事情，他爱这些已经在主里跟他同心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劝勉他们说，他心里的火越烧越旺。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很难想到那个语气，其实我们读的时候啊，你应该能体会到他本来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他是这样冲奶奶喊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大家谁都不许睡觉了。他是这个保罗的心是很急的，是让我们能够透过经文看到明天，让明天呢来改变我们的现在。我们就因为他讲了四个亲爱的弟兄，所以我们也讲四点，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思想。这四个方面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分别首先看世界，然后看救主，就看上帝，看上帝完了以后呢，看自己，看自己之后呢，最后看基督，看救主啊。四个方面：纵观世界，仰望上帝，反思自己，而且呢迎逢救助，这四个方面来思想。那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之前一开始就是：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啊。这里边有几个字我头涂红了，如果你今天回家去接着读经的话，你看他讲到提醒你，激发你，让你知道这些话是主救主的命令。你看啊，提醒、激发和命令这些话呢，是在前面就出现了的，是在这封信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说，我这时候呢是要提醒你们，激发你们。你看彼得后书一共就三章，第一章的时候就讲了提醒和激发，然后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什么呢？说人竟然违背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就是那个命令。我不知道说清楚这意思没有。你看下面这几段经文呢，特别让我们看到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回应这封书信一开始的时候。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到了总结的时候，是保罗是这个彼得是把他的前面提出来的问题都在第三章里边，在看到明天的时候，在明天的光中来回答的。那接下来的经文，请大家来看啊，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吧。我们刚才大家一块读的，再读一次，一边读一边来想。亲爱的弟兄啊，已经说过了。下边呢，从这儿第三节我们一起开始来读，请。
一定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到五千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请问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讲什么呢？让我们来看这个面临明天的世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要纵观世界，告诉我们要从不变中来洞察结局，洞察整个世界的结局，这影响我们今天生活的态度，也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挺有意思，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一开始你看第三节他说什么，他说第一要紧的是，在荧幕下边有第一要紧的，通常人读到这个时候啊，就会想那第二要紧的是什么，是吗？你会想的第二要紧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在经文当中，你在直接的上下文当中看不到第二要紧的什么，第三要紧的是什么。这段这个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他说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我就把最重要的讲给你们听，然后呢第二第三他就不提了。这个是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呢也是常常见到的一种叙述方式。在这段经文当中提了一个新的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概念呢就是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是什么呢？是末世。我们当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呢？ 经文告诉我们说末世会想，我们会想末世从哪里开始，要到哪里结束呢？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啊，世界就分为两段，一段是什么呢？一段就是当下，就是现在的这个时代。然后但是它更有一个那大的概念是什么呢？是将来的时代，就是犹太人这么分，现在的时代，将来的时代，它就是中间切一刀。那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了，他是要告诉人们说我们已经活在将来的时代，因为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南边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叫做伯利恒，就在那个夜晚耶稣出生在马棚里。耶稣出生在马棚里，耶稣出生了，神的儿子降临在人世，那个时候完美的完全的神性进入了人的身体。这个经文中有一句话叫做道成肉身，这句话与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当中的什么相连接呢？就是犹太人传统的观念当中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救世主弥赛亚要来，救世主弥赛亚来了就进入将来的时代。我再说一次啊，他们的定义是这样定义，说救世主弥赛亚来了，就从现在的时代，当下的时代就进入将来的时代了。那这件事情其实2000年前发生了，当耶稣在马槽中出生的时候，这位道成肉身成为了神与人同在的以马内利，这是耶稣的另一个名字。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末世就开始了。我说清这意思了吗？就是说这个末世在犹太人文化当中一直提的，一直期盼这个末世其实已经开始了。放在荧幕上给大家看，这个在希伯来书啊，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当中是这样说的，说耶稣呢是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后边几个字非常重要，说好除掉罪，耶稣是除罪的祭，是挽回祭，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除掉罪的。这是彼得，这是希伯来书中讲到的。还有一节经文要给大家看，这节经文呢说基督在创世以前，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这是彼得前书1章20节，我们今天读的是彼得后书，在彼得的前一封书信当中也讲到这件事情。从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从神的选民，从旧约当中连接过来，知道什么？知道耶稣出生，末世开始，人类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我们常常活在其中不知道，这一页在2000年前随着耶稣的到来已经揭开了。从耶稣肉身降生到耶稣再一次来，现在我们没有直接用肉眼看到耶稣，因为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了。耶稣从耶稣降生到耶稣再来这段时间就是末世，我们的定义清楚吗？我们就想这段时间是末世。而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世人的眼里是看为愚拙的。刚才我们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是要人知道不要被那些讥诮的人影响，因为你讲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嘲笑你，好讥诮的人嘲笑你。他们怎么嘲笑呢？在经文当中提到，他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那是耶稣已经去世了啊，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就说耶稣不会回来的。而且你看从古到今日出日落四季轮回，这个世界不是好好的吗？哪有世界末日这回事啊，哪有末世这回事啊。这种说法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碰到？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踢到石头了，跟人讲的时候被人家顶回来，常常都是这样。 在世人眼里，常常你会听到人说哪有神呢、啊？你跟他讲神的时候，他一般怎么说呢？他说一切都是自然的，都是自然的。你说这事怎么会这样呢？一定是有神，他不知这些事是自然发生的。天地万物本来就这个样子啊，科学定律就决定了一切。咱们中国的老祖宗啊，先贤，我们都很尊重他的老子。老子写过《道德经》，大家知道吗？老子写《道德经》，老子在《道德经》里这么说：“说人法地，大家记得这些话吗？人法地，地法天，然后呢，天法道，已经很厉害了吧？天法道后边还有一句说：道法自然。结果看来老大是自然，最厉害的是自然，啊，其实自然到底是什么？在这个语境下面的自然是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的。”自然说来说去还是不知道，那不知道其实是无知啊，自然成了无知的障眼法。说了半天自然，其实自然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自然，所以那个自然到最后等于的是我不知道。彼得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大家仔细去看啊，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就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他用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个世界不是自然当家，这个世界是有神的，有创造者的，神在这个世界上实行完全的主权。他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他讲神以大能创造天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怎么说的？他说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由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我们活在这么一个美丽的世界当中，这世界哪来的？是神创造的。圣经开宗明义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段刚才我们讲的彼得他就其实是引着创世纪里边的话，然后他说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就包括你我，我们每一个受造的人尊称造我们的造物主为上帝。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创造链当中，就是你每一件东西，就是你看现在看得见摸得着想不到的每一件东西，是不是都有创造者？你们同意吗？还是已经睡着了？我相信你们都同意，每一件东西你想不到的摸得着的都有创造者，然后这个创造他又被他创造，他被他创造，他被他创造，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复杂庞杂的创造链。但是这个链你一直推到有那一位，他创造了一切，但是他自己不被创造。一个最常见的错误的问题就是说上帝是谁造的，对吧？你听过这个吗？上帝谁造？上帝如果一位他是被造的，他就不是上帝。上帝是那位那哪样那一位呢？他创造，但是他不被造，他不被造。所以圣经上讲到上帝向人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上帝这么说：“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我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自在永在的那一位。”自然可以是这样吗？自然并不是这样，其实。你真的去揪，真的去查，你发觉自然并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因为创造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情。能想清楚这样的这个事情吗？创造是不自然的，创造至少需要三件东西。你想想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创造至少需要三件东西。你创造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设计，对吗？你创造的时候要有设计，而且呢，在设计当中呢，你要有智慧。然后在这个创造当中呢，需要有能量，需要能量的投入，需要有设计，需要有智慧，需要有能量，这三件事都不自然。自然按照咱们学的物理学的热力学定律，自然是越来越乱，越来越混乱，这个熵增定律，最后世界上这个熵升高到一定程度，成这个热寂的世界啊。不过你不学物理，你不用管这些。大家知道前些天，也就是上个月吧， 就是一个很伟大的物理学家、科学家去世了，他的名字叫霍金。德文怎么说？我就用中文的翻译啊，就是我相信大家知道我说的，就是那个后来患肌无力，在那个他本来年轻的时候还挺好的，后来就越来越肌无力，然后人就缩在那个轮椅上。他不久前去世了。大科学家呀，有时候也犯很明显的、很愚拙的错误。这个霍金呢，差不多一年前，他就发表过，他在跟记者谈话的时候，他说过，他说他过去相信，他说他现在不相信了，就是对上帝，他不相信了。他说我不再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了。然后人家问，为什么？你以前不也相信这件事吗？他说我现在不再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了，因为物理学里边的大爆炸理论可以解释宇宙的起源。我猜他的脑子也是在处在一个退化的过程当中。这个你想，这里边有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他说什么？他说这个理论能够解释宇宙是从哪儿怎么一步一步的演变过来的，所以宇宙没有创造者。一个理论能够解释过程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没有起源的那个推动吗？就没有创造者吗？这个逻辑上是不对的。你比方说，你说我最早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想给霍金发一封信问问他，但是我跟他没关系，我很想给他发一封信问他，我说霍金先生，你父亲的精子跟你母亲的卵子相遇，产生了一个胚胎，那个胚胎就是你。这个精子卵子胚胎的理论可以完美的解释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怎么出生的，对不对？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你是怎么出生的，因此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你既没爹也没妈。你想想，这不是他的逻辑吗？一个理论能够解释的，所以没有创造者。恰恰相反，这个理论能够解释你是从哪儿来的，正是说明在这个背后有一位创造者。特别有意思，他霍金他自己的矛盾呢、啊，我这样说的有点不厚道，因为人已经死了，他也不能反驳我、啊。霍金给他的书的取了一个，他的新书取的名叫什么呢？这是个英文版的，叫 The Grand Design。是什么？他给书起个名字叫做说伟大的设计。他讲宇宙啊，他说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天地宇宙是一个伟大的设计，但是他同时说没有创造者。这是不是个矛盾呢？设计，每个设计的后边要有一位谁啊？要有一个设计者，对不对？既然是一个大设计，肯定有一个设计者嘛。那你怎么能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设计而没有设计者呢？所以彼得的论证其实是特别简洁有力。别看彼得没有博士学位，没在什么牛津、剑桥这样的地方待过哈，他直接引用的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在创世纪第一章直接说，上帝说的，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第一章第六节。然后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第九节。还说，这是彼得的宣告，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且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我相信彼得写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做科学家那种研究的，他也研究不了，这些话都是神直接给他的。他说的这个话是妙之极。你看他说整个世界从哪儿来的呢？他说世界是从水来的，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由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个水字简直用的妙极了。你想想看，彼得是2000年前的人，那个时候他要描述宇宙最开始的那个混沌、那个渊面黑暗的情形的时候，他怎么描述呢？神的灵感动他，对，他就用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水。这个水字啊，是广义的水，既代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那个初始状态，也代表我们今天杯子里喝的这个水。这叫什么？两个氢原子，一个什么？ 一个氧原子氢二氧一的水，但是这个是狭义的水，它呢有广义的到狭义的水。你们知道经过这么几百年的这个现代科学研究，这些物理学家，这些学富五车啊，这个满腹知识的这些科学家们讲宇宙的最初始的状态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什么词呢？他们说在那个宇宙的初始状态，原子还在萌芽，无边的黑暗之中，只有质子、中子、夸克、氢子在游荡。然后科学家管那个叫什么呢？管那个叫宇宙汤，宇宙汤。还有人说那个叫基本粒子粥。你看宇宙汤、基子粥，其实还不是水吗？对不对？这个科学家想来想去都想不出一个比水更合适的词来描述那个宇宙初始的那个混沌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刻太玄妙了，讲出来真的讲出来咱们的小脑的瓜没法完全的明白，超出人类的想象和能力所能理解的。所以水是对那个状态最接近的表述，不是神不想告诉我们更多，而是我们的想象力、理解力、表达力都太有限了，所以神才用这种简约的概括性的诗一般的语言在创世纪里向我们描述创世的过程啊。如果你读了创世纪你就回忆一下，你没读过我说给你听，就是他讲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水是广义的水，是那种空虚混沌的情形。然后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命令就创造出规律，在规律下物质世界出来。然后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就有了天，神说要是旱地露出来就有了地。你看现代科技有多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啊，这么多神奇的事情。但是科技能做的是什么呢？科学家能做的是什么呢？是发现规律，发现规律，然后运用规律。科学家做的唯一的事情，伟大事情，都是在规律的这个范畴里边做的，发现规律、运用规律，都不能用发明这个词儿，因为所有的规律都已经在那儿了，科学家把它发现发明出来来用。你看这个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吗？有没有啊？牛顿没有发明万有引力，苹果掉他头上，他发现了万有引力。那个9.8米秒的重力的这个常数，这件事情就在那里，那个东西不是他发明的，他也不可能改变，那是神所定的规。爱因斯坦发现了 E 等于 MC 的平方，是他发明的吗？他不可能发明，他这个规律本身就在那里，不可改变。所以科学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回答规律是从哪儿来的。牛顿说万有引力，但是他不知道万有引力为什么是这个数，万有引力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所以这是科学的本质，科学的本质是在神的创造之下，而神是所有规律的总设计师。这些多么，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层次的东西。所以科学跟神学不矛盾，因为神在上边创造了规律，然后科学家在规律以下活动来发现规律。这个科学家的发现的越多，科学发展做出来的事情越奇妙，越能体现出神这位造物主的伟大。所以我在这儿呢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你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说你们看过吧，游子吟啊，这是我们出的，我海外向研机构是我们最早出的，这个冯秉成博士啊，那他在书里用了李成这个名字。那个冯秉成博士当初是给我们苏文峰牧师打电话，他就归纳说大陆背景的学者信主有大概有20个基本的拦路的问题，然后当时苏牧师就鼓励他把这些事情做更多的研究，把它写出来。这本书现在我们已经把它都微信化了，我说清楚这意思没有？微信不是微微相信的意思啊，是 是在手机上就能看的意思。微信号，你要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号，我们橄榄社区微信号里边就有游子吟的全部微信版，你可以在那上边选读，也可以读全书，而且发给你的你所爱的朋友们。那里边讲了宇宙的起源，讲了创造而不是进化，讲了信仰和科学的问题。所以第一个，你就看彼得用这个水这个字，一下就把创造一开始的那个奥秘啊呈现在人们面前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彼得讲什么呢？说神要用洪水毁灭恶人，神在爱中创造，神也要在公义当中实行审判，神用洪水毁灭恶人。他在提醒我们今天读的每个人呐、啊，神你虽然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觉得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他并没有丢下这个世界就不管了。谁说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改变？你以为四季轮转这样世界不会改变吗？神的计划是谁也挡不住的。过去在挪亚时代，你如果读圣经前面读创世纪这前面这几章的时候，挪亚时代的人就这么想啊，四季轮转，婚丧嫁娶，吃喝玩乐，就这样好了。挪亚在家里领着一家人在山上造方舟，造了100年，在没有水的高山上造方舟，造了100年，传了100年，说神要用洪水审判人的信息。你想挪亚传这个警讯传了100年，有人信吗？一个都没有，除了他们这一家人，他们一家这8口人以外，别人都不相信呢、啊。就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不相信神会审判世界一样，那个时候挪亚在那拼命的造方舟，拼命像这个高高高的山上一家人在那忙活造一个巨大的船，这本身就是对世界一个强烈的信号嘛。竟然没有人相信，而不悔改的人终于在洪水中灭亡。这是我们今天要向世界传的警讯，也是要让世人来吸取的教训。当洪水的日子，洪水以前的日子，人们照常吃喝婚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马太福音里边讲到的啊，师母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她在那个现在叫理工大学，叫北京理工大学，过去叫北京工业学院。她一块儿，她班上，她这个也有研究生嘛，她研究生班，她班上几个同学，有一个同学是从贵州的大山里来的，贵州的大山里来的同学从来没有碰过圣经。那他们同学之间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贵州来的同学就说他的奶奶，大概是从他的奶奶的奶奶这么一代一代听下来，就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听到什么呢？说祖先流传下来的，说有一个大洪水的故事，在贵州，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在贵州的山区里就流传这样一个大洪水的故事。然后如果你去研究的话啊，不仅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大洪水是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共同传说。然后我就以这个为线索，我就去查资料，我就发现啊，美索不达米亚啊，就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还有希腊呀、印度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呀，还有玛雅等文明当中，都有洪水灭世的历史这方面的传说。在这些主要的过去的文明当中都有这个说法，这个绝对不是巧合。大洪水是神的审判，而过去的那个大洪水是末日审判的预言，让我们不可轻忽这件事情。所以彼得说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还有第三讲到的是什么呢？说神是要再来的，你现在看不到，其实神也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中间，虽然你肉眼看不到，会有你肉眼也看得到的那一天，神要再临。再临呢，大家注意到我前面讲的两个都跟水有关，神的再临呢也与水有关，水成了这个创造的这个事情的主要的线索。 我读到经文是什么？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水焚烧。我是不是说错了？说的是什么？用火焚烧。不错，是火不是水，但是火其实就是水，火跟水是分不开的。天地由什么而出呢？由水而出，是吧？刚才说的。然后呢，人的人体当中最大的成分是什么呢？是水。咱们好多学医的肯定都知道这个，超过70%是水，血液中90%是水，据说人连骨头里边都有20%是水。那神在创造的时候做的是什么工作呢？做的是结合的工作。创造，你想创造不是有设计有能量有智慧吗？那是要把东西攒在一起创造，所以在创造的时候做的是结合的工作。于是神就定了一个规矩，那规矩就叫两个氢原子跟一个氧原子结合，就叫什么 H2O。 这就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水。水是世界上最好的液体，最好的溶剂，因为有了水就有生命，血液才能够在我们身体里流淌。那么神在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与他刚来的建造的事情是相反的，对不对？这个一个是建造，一个拆毁。建造的时候是两个氢原子跟一个氧原子要结合成为溶剂的水，那他再来审判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个原来结合的东西拆开，拆开变成什么？变成氢气和氧气。氢和氧都是什么？最好的燃烧的材料。神奇妙啊，神让世界在水中而出，而且当神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把他原来定规的那个结合给拆开，结果这个水就成为了最好的燃料。所以神说在最后是在火中毁灭的。在火中毁灭，起初的创造，远古的洪水和将来的烈火，为什么对彼得来说是第一要紧的事呢？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基础，直接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直接决定你今天怎么对待你的每一天，你怎么度过你的每一分钟。这件事也决定你将来要归到哪里去。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有一种欺骗性，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天地永不改变，一切按自然运转，然后得出没有神的结论，没有神没有审判，于是每天吃喝快乐吧。而圣经告诉我们，天地终将翻覆，创造之主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一切罪恶，并用他立约的爱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这句话很重要，上帝要审判一切罪恶，而且用他立约的爱来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纵观世界，从不变中洞察结局，这是很凶的信息，但是是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信息。接下来这一大段，请大家看一幕，我们也还是一起来读吧，一读我们就精神，然后我们就能够一边读一边来思想。这次你们说亲爱的弟兄们要说的比刚才响一点，这是第二次提这件事情了啊。来，
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火成废墟，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的。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 都要被烈火炉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
请大家注意看今天的经文，就特别讲到第十二节，讲到说什么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个日子是必定要来的，我们要做的是准备，要等这个日子来到，等这个日子来。所以第二方面是要仰望真神。在毁灭当中，刚才我说了前面的信息就很重，在这个毁灭的信息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恩典，神是爱的神，神的毁灭是为了有新的创造。那经文讲到末世有什么特征呢？在前面我们讲的末世的特征就是有好讥诮的人出来讽刺我们。对信主的人来说，你常常会碰到人讽刺你们，说风凉话，天地长存，没有审判啊。那么彼得特别说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是假师傅，就是那些越是跟末世近，就是这种说没有神的，说这个不要紧的这种话就会越来越多。这是不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世界的现状呢？我们现在碰到的现状其实就是那样。彼得说越是有人说没有审判，越表示审判快了。再说一次啊，越是人跟你说没有审判，越表示这个审判快来了。因为这种假师傅的说法是末世的特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啊，大家多数也是中国大陆背景嘛。中国大陆有这个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事情，或者说也是很邪恶的事情，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叫文化大革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时候啊，红卫兵就是见谁打谁了，就是破坏一切秩序嘛。那个时候，上海的红卫兵说破四旧，冲进了上海国际礼拜堂。冲进国际礼拜堂一看，这些都是牧师啊，这些是帝国主义走狗，是麻痹人们精神的精神鸦片，然后就把那个牧师呢揪出来批斗。谁说人没有罪性？那些红卫兵就不过十几岁的孩子，那拿出东西来，拿那个武装带呀、啊，拿那个棍子啊，拿拳头打人，打得特别狠啊，把那牧师揪出来就劈头盖脸的打呀、啊，那牧师被打得受不了了，就喊，就说别打了，我是党派来的假牧师。您说别打，说我是假牧师，有没有信啊？这人姓李，名字我就不说了，给他留一点脸面。那这个他是说我是党派来的，我是在基督教内部长期做地下工作的。后来这个人就身份就曝光了嘛，他就没有办法做了，他去香港当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这个人还在美国耶鲁大学读过神学博士呢。就是真的信仰还真的不在于学位，还真的不在于他的头衔。所以在这个时候也特别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鉴别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那种自由派啊，那个异端邪说。因为现在大家如果你不常回中国，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儿。在中国就是在那个三自教会，就官方教会当中，就提出了一种新的神学思想。他说什么呀？咱们平常说基本教义，咱们常说有四个字，你们还记得吗？说因信称义这四个字。他说这因信称义过时了，错误了。说现在要改成什么呢？改成新的也是四个字，说是因爱称义。听起来有道理吗？因爱称义有道理吗？神是爱吗？神就是爱，那因为神的爱，所以我们能称义吗？所以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其实在新约当中，我们常常讲的信望爱这三件事情是在一体的。因信称义，因爱称义，因望称义。这信望爱是一个东西，你不能分开的。就像一张纸，你不能把前面跟后面分开，它一张纸就有一个上面的一个背面，对吧？你不可能分开的，不能分隔，不能解构的。那些提出因爱称义的人，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神是爱，所以没有审判。他的要害在于就是deny， 在于这个在于拒绝或者说不提神的惩罚。他说神是爱，所以就没有末日的烈火，刚才我们讲到的烈火。他说没有烈火，没有地狱，人只要做好事就会得救。这是什么？这就是异端。 这是异端，因为我们刚才知道的很清楚，神是要审判的神，神是烈火，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同时神又是爱，神又是忍耐，神又是恩慈。彼得是怎么描述那个日子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彼得描述那个日子，当然彼得前面用了一个话，咱们稍微解释一下，彼得说那个日子谁也不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没人知道，他说那个日子如同贼来的日子啊，请大家注意啊，这地方只是说那个日子不知道，就跟你不知道贼什么时候来一样，不是说主耶稣是贼了。咱们这个东北人啊，我这两天在侯伟家住，但东北人，我记得那时候我上在东北上大学，我们班上同学常常说这人贼好了，对不对？这人贼好，一点都没有说那人是贼的意思，是不是？只是说一种特殊的表达。那彼得是讲这个日子的时候，他说呢，烈火烧尽废去消化，他讲神的再来啊，是一个极其威严的日子，这个日子是我们不可轻忽的。彼得出那个日子叫做主的日子，他用的词烧尽了，就是说人要在主的面前赤裸敞开的意思，就是你一切的隐藏，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之间你可以有很多的隐藏，你可以包着面具，但是最后到了主的日子你一切都做不到。主的日子有三个特点，天在响声中废去，地在烈火里消化，而人在上帝面前敞开。那个时候上帝要审判我们的，若是你不在耶稣基督里悔改的话。所以常常我相信大家读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人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啊？人一生最重要的不是你挣多少钱，不是你有多大的名望，也不是说你的手机公共信号、手机什么信号有多少个粉丝，那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刻，在主的日子你能站立得住。人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大审判的日子有救主，有救主救你，你在那个日子能够站得住，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情欲都要过去。后面一句话怎么说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后面是怎么说？是永远长存。这是约翰一书当中第二章里边的话。所以大家看到啊，末世的尽头，刚才我们说的是烈火，但是末世的特征呢，却是恩典。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尽了苦，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话？他说成了，他说成了，救赎大功成了，圣殿里的幔子裂成两半了，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因着信进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恩典的门向一切愿意信靠他的人，向一切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是敞开的。当时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初代教会的信徒啊，以为他很快就会回来，结果等了好多年啊，望穿秋水也没有见耶稣回来，他就很焦躁，很丧气。但是呢，彼得这人写这段话的时候啊，彼得跟一般人不一样，彼得知道耶稣不会来，那个时候还不会来呢，因为彼得跟耶稣跟彼得有特别的关系啊。耶稣对彼得亲口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在这个约翰福音21:18，耶稣对彼得说，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大家读过这话吗？约翰福音21，这句话说的是什么？那个圣经里后边有解释，解释什么？就是解的是彼得要被捕，要受死。所以彼得知道什么呢？我没死之前耶稣不会来，所以肯定是说你们别着急，我没死之前耶稣不会来。所以他思考的问题和他这个角度跟别人不一样。人们都是习惯从自己的中心出发，我们今天也是，我包括自己常常想，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常常祷告，主你快点来吧，把欺负我的坏老板给干掉，然后带我走，给你享福去，对吧？我们常常是这样。 那圣灵光照彼得，带他从神的恩典的角度讲的是什么？这下面这句话在我们的荧幕上也有，就是这个第九节。第九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人问我，你们说神要审判，怎么神不来呀？你们说神是这个除去罪恶的神，神为什么不现在就把罪恶上世界上的罪恶都除去啊？为什么？因为他怜悯我们，他不是单言，他是给我们悔改的时间。就我们这样的，如果神早点决定把所有罪恶都除去，咱们在这个会堂可能就没人了，对不对？神是怜悯我们，所以彼得讲这话特别的深刻。他说神是怜悯的神，神的心意是留下时间，神不是不能现在就把罪恶除去，神不是不能现在就来，但是神是一再推迟，好像是推迟他再来的时间，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悔改，也是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警醒，让我们长进，让我们传福音。所以神是隐藏了他再来的时间，刚才说的像贼来的日子一样，隐藏这个时间。而彼得也提醒我们，只有神是时间的主。他怎么说的？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是时间的主啊，这不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啊，这是神掌管一切，时间在神的手中是随意翻转的。今天我们的人什么都能突破，唯一不能突破的就是时间，大家同意吗？你就拍个电影，穿越，其实你真的哪儿你也越不过去，时间把我们都挟制在这里。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在这个时候，彼得引用的是什么？引用的是诗篇九十篇里面说的，那里面就讲了说，你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已经。神是永恒的主，我们这样来说吧，他因义审判，经文中讲到响声烈火敞开，让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日子是可畏的。他也因爱而等待，神爱我们呐，我们真的应该庆幸神给了我们时间。神因爱等待千年一日，就讲到神的宽容，主的恩典难测。这个讲到仰望将真神的时候，就从当中也体会神的恩典。第三，我们要做的是因信回归，神要我们圣洁敬虔盼望，因为主再临的日子已经近了。你看这些话是关于什么？是关于恩典的。这些关于恩典的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呢？是在那个烈火审判那个威严当中说的。在那个烈火审判的威严的场景，毁灭的场景当中，神要把救恩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我们中间要是有还没有信主的，正在追求真理的朋友们，盼望你们记住这些话，这是对你的生命有帮助的话。在毁灭的场景当中，神是要把救恩赐给一切愿意悔改相信他的人。第三，接下来我把这个讲义放完。这讲义当中还说到，神是永恒的，神是造物主，神是审判官，神也是拯救者。今天这章经文有很强的神论，神论还有救恩论，还有这个末世论，都在这里面。虽然只有十几节经文，但是它的含义非常的深，它的浓缩的信息非常的多。然后你再看最后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经文已经读的差不多了，这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讲到我们要怎么做，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一句呢，我也给他一个标题，要让我们反思自己。 从忍耐中增长智慧。这个忍耐讲的是什么？请大家看前面这个第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不是说我们的忍耐，是指的神的忍耐。神的忍耐是什么？神的忍耐是爱。大家记得哥林多前书怎么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啊，讲到神的忍耐。在神的忍耐当中反思自己，也在这个困难当中呢，就是坚忍不拔的等候主的再来。末世到了，一切有形质的都要毁灭，那你还能盼望什么呢？刚才读的经文说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个义呢有三个方面，讲到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的主耶稣要来作王，这是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的意思。第二，神的公义在新天新地彰显。第三，这些承受了神公义，承受了神恩典，就是你我神的儿女呢，要在那个地方欢然相聚，在腓立比书三章九节讲的。所以那个地方好不好？我讲的是新天新地哈，那个地方好不好？啊，我发觉你们都没什么声，我真怕你们这个。那个地方太好了，那想不想去呢？真的假的？这个在那个新泽西州啊，美国新泽西州有位黄长老跟我们是朋友，他是很有名的讲员，常常被人邀到各地去讲道。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在机场跟他太太告别，太太送他到机场嘛，他就下车，然后他要往机场里边去了。他跟太太告别，他说他总是这样微微一笑，然后就说，若是飞行出了什么事故，咱们就那边再见了。你知道他太太说什么吗？他太太同样微微一笑说，你想得美。这叫盼望明天，盼望那个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是落脚是当下。所以彼得说什么？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这才能安然见主。继续说什么？是为了主，要不怕逼迫，要不怕逼迫，要肯付上代价。在彼得的那个年代是个逼迫的年代啊。现在这个我们马上要回中国去啊，我们回中国的时候，现在中国也正好是有一轮新的逼迫在出来。但是因为有神的义，因为有神的爱，然后我们在仰望神，在神的恩典和爱当中来智慧的对待，就不再害怕。在那个意大利，在罗马城南有一个叫做三全修道院，有人去过吗？那个地方不是旅游胜地，就一般就是人不太知道那个地方。我们是因为当地的同工带着我们去，开车带我们去，我们才去了。那个地方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底下，就你进去后底下有地牢，很窄的入口进去，地牢，然后左边一个房间，右边一个房间，这两个地牢是相邻在一起的。在教会历史的传说当中说，这两个地牢就是当年关保罗和彼得的，一个关过保罗，一个关过彼得，他们殉道之前在那里被关。我们也从那个口很小，然后我们从那下去，在那个窄小黑暗潮湿的地牢里，就在那就试图想一想彼得被关在那儿的时候他的那个心情。他是写这样的彼得前后书这样的使徒的，他的心情是什么？他在那里他仰望的是什么？他想的就是那个有义居在其中的那个新天新地。他知道我是要去那里的。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说，死亡不是狰狞的，死亡是通向永恒的门。所以当彼得离开那个地牢，真的走向死亡的时候，他是非常坦然的。我们在那个梵蒂冈博物馆里看到这样一幅画，就讲了彼得的死。彼得最后被钉十字架，他说倒过来钉我，他说我的主是正着钉十字架的，我不配，他说你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我看到那个地牢，自己也到了那个地牢， 然后又回来又看到这一幅关于彼得的这个油画的时候，就想到这个信仰的力量，讲到这个信仰的神的爱的伟大。因为彼得可是三次不认主的人啊，彼得当年三次不认主啊，已经，特别是他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是诅咒发誓不认识他，他是就是要跟耶稣划清界限的那时候。但是是什么改变了那个胆怯的背叛主的彼得呢？就是主的复活和主的再来。我们在这一周里，我们一直都在想主的复活和主的受死、主的再来。这个主的复活和主的再来，使彼得完全的改变，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虽然是眼没有见，但是我们相信主确实复活了，主确实复活了，阿门，
阿门，
主确实复活了。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活在明天的人，他是活在明天，所以他不怕地牢的苦，他甚至不怕被钉十字架。那我想说，怎么能够活在明天呢？换句话说，活在明天更具体的意思是什么？给大家看这个，我先把前面稍微总结一下啊。盼望明天，依靠主爱，胜过挫折苦难，持定永生，保守己心，经历喜乐平安。给大家看约翰福音17章3节，然后怎么说？认识，大家跟我一块读这一节吧。来，请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下面说，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还有下面一节，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你看啊，上面这第一条，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后边说的是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这几个字是现在时，希腊文当中是现在时态。所以永生什么时候开始啊？就从你接受耶稣，你认识他的时候就开始了。永生是什么时候啊？永生是明天，永生是跟那个明天直接连接在一起的。我说清这意思了吗？你信耶稣，你悔改，你让你的生命跟我们的救主发生关系，恢复那个关系的时候，你其实已经跨在永生里了，你已经活在明天了，但是你的人还在当下，但是同时你又在永生当中了，这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也是已然未然啊，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是可以活在明天的。当我们活在永生里的时候，我们就活在明天了。悔改信主，出死入生，悔改信主的时候，永生已经开始了。活在永生里就是活在明天，信主的人虽然活在当下，却是活在明天里的人。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要与我们的主有真实的亲密的美好的个人关系，而且明白并且遵行他的旨意。还有就是我们理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这个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就是一生就是我们一生努力的方向。所以活在明天，活在永生里，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是个过程。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前进，就盼望这些天啊，也包括在这个复活节营会上面分享的信息，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努力。主耶稣基督为我为你长久忍耐。我们总是得罪他，我们常常做不好，我们得罪他，但是主耶稣为你为我是长久忍耐的，这忍耐就是主的爱。约翰福音13章1节说，主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后边还一句话特别重要，说什么？就爱他们到底。 所以你不用担心主不爱你啊，啊，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在主面前放肆，啊，我们在主的爱中盼望等待明天，坚持到底，然后主应许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希伯来书3:14说，我们若将起初的爱心确实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再读一下这节经文，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我们要坚持，而且我们要努力，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躺在恩典床上睡觉了。我今天讲的有点长了，大家坚持到底哈，以忍耐来坚持到底。我反正我讲完了我就走了，我怕你不再请我。等候主再来的盼望，然后在那个盼望当中过今生的生活，这样的人应该有这样的特质，这是跟大家共勉的，我也是对我自己说的。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应该有心灵的平安，应该有长久的喜乐，而且有深度的满足，还有真正的智慧。重复一次啊，心灵的平安，长久的喜乐，深度的满足和真正的智慧。最后我们就要结束在最后这个地方。还有两节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对恶人的错谬与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最后是个祷告，很美的，这是他第四次喊出亲爱的弟兄们，他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要长进，我们大家都要长进，要对未来的盼望转化成追求灵命成长的动力。所以第四个方面呢，是要有迎逢救主的心，从盼望中汲取力量，努力追求长进，把自己全然献给主，要一生广传福音，让万人早日归向神。这个不光是跟大家这样说，也是对我自己的，我们要一起来努力，盼望我们也可以在传福音上同工啊。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特别的用法，你如果经圣经你能写笔记，你注意一下，他讲什么呢？就是彼得把主救主放在耶稣基督前面，这是在圣经当中特殊的，就是彼得后书里面特有的用法，别的地方没有，在彼得后书里用出现了四次，就是主救主。而第三章你去看吧，他的第一节里面 讲了主救主，第四到最后18节的时候也讲主救主，主救主开头，主救主结尾。主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神是有主权的，神要审判的。救主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神的恩典，强调神是救赎的神，所以审判的神，救赎的神，主救主。这凸显什么呢？凸显我们跟主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主和救主是同一件事，不可拆解。有人在神学上把这两个分开，我觉得是非常不妥的。我大家注意到，在营会的时候我为他们施洗，说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两件事不能分开。你不可能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而不做你生命的主。如果神不在所有的事上做你的主，那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我说清这话的意思了吗？就是他既然是你的主，他一定在所有的事上都是你的主。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要把自己献给他啊，就像以前中国有一个老传道人谢摩善，有一次他在好多年前，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在那个芝加哥我们那个大会上跟我分享，他说就特别用罗马书14:18分享，他说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总是主的人，盼望我们这些主的人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特别是在主的给我们的大使命上连接在一起。我在南加州那个地方有一个小town，一个小镇叫做尔湾，叫做尔湾。那个地方有一个四川来的姐妹，那个姐妹姓郭，郭姐妹。她就跟我们去那个教会分享信息的时候，跟她一起交通，就了解到她说，这个人十几年如一日，每星期开放他的家接待福音朋友，而不是一般的接待，是要吃饭的。每个星期的星期三，他只要人在，他一定开放自己的家，然后办福音聚会。他说先后有上万人在他们家吃过饭，这家上万人在他们家里吃饭，他家那真的不是这么说，他家里烧菜的锅就有20多个。他要招待这些人吃饭，他都没有功夫洗锅的，他是边上有人帮他洗锅，他拿起锅来炒炒，完了咔一扔，然后这锅往边上一扔，再拿一个新锅再炒，再炒，说20多个锅，说10多年带领信主的人不计其数，活在明天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传福音成了他生命当中的那个 DNA。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我们住的就海外校园总部所在的那个小镇，那有一位传道人夫妻。他那时候快80了，那时候快80，他已经退休的人，退而不休。神给他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就领受神的呼召，他到北京去传福音。到北京马上八十的人了，到北京传福音，而且他的太太肺不好，哮喘。这时候到北京去传福音，我们说这怎么可能那么险恶的情况。因为现在都对，我自己是北京人呢，说这话心里挺难过的，就是人常常甚至对北京望而生畏啊，说环境污染的太厉害了，说在北京你可以体验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什么叫最远的距离呢？就是说我拉着你的手，但是看不清你的脸，说这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拉着你的手看不清你的脸啊。但是他们这对传道人在北京非常的喜乐，而且师母的那个见证很奇妙。他说一到北京，他的肺病好了，也不喘了。到雾霾当中，那病反而好了。为主而活，为明天而活的人，我们再说一个例子，就停在这儿。我放在这儿是，南非总统曼德拉，他在狱中待了27年，你想，这个人，他若不是活在明天，他怎么可能在狱中待27年，而且心里边完全没有仇恨呢？活在明天的人，那个心灵的那个平安，那个深度的满足。但是我注意到他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我也常常分享，就是他说我们基督徒是要成长。他讲我们基督徒要成长。他说基督徒就是不断成长的蒙恩的罪人。所以今天花了很长时间跟大家分享信息，盼望我们彼此激励，一同来成长。因为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讲了我们成长的目标，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吧。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健全，有了健全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语重心长啊，老彼得去世不久前的时候，对我们后边的历世历代的圣徒发出来的呼召和挑战，要我们在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和爱心上长进。我们就停在这儿了。愿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追求属灵的成长，放下暂时的，抓住长久的，离弃必朽的，投身永久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一周里，我们特别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这些罪人谁能站在上帝的面前呢？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被拯救，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被改变，我们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也求你带领我们成圣的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断的成长。也愿神祝福巴塞尔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教会在这个弯曲背谬黑暗的时代能够燃起真理的光来，为主得人，为主发光。谢谢主，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